好，三二一，
红橙黄绿蓝，美丽的欧若拉。
大家好，我是欧。
大家好，我是若。
大家好，我是拉。
我们是
欧若拉。
好，又是一个美丽的一天呢、啊。感谢
在家耍废的一天。
没错，感谢各位听众又点开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是一个大家都很紧张的时间，对，大家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如果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回来的话就是我妈跟我说，对，我妈跟我说叫我洗澡洗头，然后最好当天就把衣服洗了。对，大家就是要保护好自己，清洁真的很重要。
嗯，很重要，
收起来。
没错，然后呢虽然说消毒的东西有很多种，但是最常见大家都在用的还是酒精，就用
其实用肥皂洗手会更好啦。
我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没错，洗完手之后才可以做其他事情。哦对，可以先脱口罩再洗手，因为口罩很脏啊。先把口罩脱下来之后换掉，
洗手，
对，然后去洗手，要洗干净，要用肥皂，
手心手背，
心肝宝贝。在上次第一集最后，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第二集的主题会是在南亚的传说。那么说到南亚，最大的国家就是印度，那所以今天就会由拉来告诉大家印度的传说。
太初之时呢，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的，唯有梵，这个是梵谷的梵，它是一个神，这样，它是一个
像盘古一样的，
对，它是只有就只有它。就世上什么都没有，这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只有他。那他决意呢，想要让这个世界诞生。他从这个无产生了有，梵呢让这个世界诞生了。那他创造了一颗种子，这个种子里面呢就是梵天，他是一个创造之神，他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叫做创造之神。那有跟他算是地位相当的，有另外两位神明，叫做维持之神毗湿奴和毁灭之神湿婆。那这三位神呢，就是印度神话中最古老、最强大、最有力的神明，这样子。他们相继诞生，然后还会被称为三神一体。我前面说这么多，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那个世界观。其实只要记得说，有梵天这个算是创造之神，跟保护维持之神毗湿奴，和毁灭之神湿婆。那这三位神呢，尤其湿婆应该是大家最常听到过的神。那这湿婆神叫做破坏之神，但虽然说是破坏之神，那却是印度当地呢是最崇拜的，因为其实他并不只是破坏，他还有另外很多面相。他其实有一位儿子，那我接下来又要讲关于他这位儿子，这位儿子也是神明，又叫做迦尼萨，这位的故事。迦尼萨呢，他是一位带来幸运的商业与学问的象头神。没错，他是一个头上是
大象，
对，是个大象头，但是身乳像那个，哎，什么忘记名字了？
千手观音吗？
不是啊，那个肚子很大，那个肚子很对，弥勒佛，他算是有着大象头的。还有弥勒佛的身体的一个神明，这样子。那他的确是因为这个大肚子，所以让很多人喜爱，很多人们会喜爱他，因为他感觉非常的富有嘛，这样。他的面相我大概讲给他，不是面相，他的
长相
他的形貌我描述一下。他有大象头，然后他有四只手，然后呢，他其中右边后面有一只手拿着一个石像者的一个法杖，那左后方的手呢，他拿着一个绳子，那左前方的手呢，拿着一个叫做莫达克的一种食物，那它其实就是包了椰子馅的甜饺子，它算是迦尼萨最喜欢的食物，这样子。那他的右前手呢，我觉得是最有象征性的，它就很像佛祖打开手指比武的动作在前面。这个动作叫做施无畏印，那它其实就是不用担心，一切都会 always fine， 就是不用担心，大家
don't worry，
对，没错，就是不用担心的意思。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它其实右边的象牙是被折断的。那关于这部分的故事，我后面会再跟大家 说明，这样这算是一个小故事。那它其实还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它的其实他们因为很多神明，不管是中国还是我们这个印度这个神话里面，通常都有坐骑。那它的坐骑，一只大象坐骑，你觉得会是什么？啊，对，它大象坐骑居然是一只小老鼠，感觉会被压垮。那我是觉得啦，它的坐骑应该也不能是什么更大的东西，因为更大的动物就没有比它更大，因为陆地上的生物应该没有比大象更大的。
那我说它的坐骑是拿来干嘛的？
它坐骑哦，我是没查到啦。
这个吗？
对啊，就是这只小老鼠、啊。
我刚刚叫错了，应该是吱吱吱，就是玩具老鼠。
坐骑我觉得算是一种。
哎、欸，对啊，坐骑平常要干嘛？
那说不定，因为我们想的是他可能要骑着它。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可能这是中国的思维、啊，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
可是
他
们说的印度其实差不多啊。那像雪山神，就是待会我们讲的话，它算是女主角之一的故事，是这个加尼萨的妈妈。雪山神女呢，她的坐骑就是
牛，
对，就叫做南迪的一种白色牛，对，
正常。
嗯，或是也有是狮子或是老虎这样，就很正常，这样就是可以对，可以骑，像老子的坐骑就是水牛啊。
哦，
嗯，有关加尼萨的诞生，那我们刚才说过嘛，世界上三个大神，梵天，然后湿婆，还有保护者
毗湿奴。
对，毗湿奴。好，那有关于湿婆跟雪山神女的儿子，也就是加尼萨的故事。那加尼萨的头为什么会是大象的样子？有一次呢，雪山神女非常想要一个对自己忠诚的孩子。什么意思呢？她就是想要一个完全只听她话的小
工具人，
一个小朋友。对，所以呢，她就在偷偷在她老公也就是湿婆外出的时候，让自己身上的污垢捏出了一个孩子，
无法想象，
这是真吗？
有味道，对对对对对，就是戳自己身，然后就捏出一个小孩。我觉得大家学淘可以试着试试看，
当然不用找原谅。
对啊，哎，现在在大家不能外出，可以试一下。
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现在要防疫，然后你在教他怎么那种脏东西。
所以说大家要好好清理自己的身子哦。好，他出完这个孩子之后呢，他看了看这个孩子，他非常满意。这个雪山神女呢，就告诉这个小朋友，就说：“我带他去洗澡啊。那我带你洗澡的时候啊，我不想被人家看到，所以你要在我的家门口守着哦，你要在家门守着这样，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我要洗澡这样。”那这位小孩呢，是个男生，我们叫他儿子好了。这位儿子呢，非常听话，就守在家门口这样。结果呢，师婆回到家了。突然突发状况，师婆回到家了，那他发现有个不认识的男人站在门口，而且还不让他进去。他想说
诡异的
叉叉叉，哎，是我家，哎、欸，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然后他觉得可恶，这是老王吗？小王。然后呢，他就和这个儿子打，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他儿子，他就和这个他的这个。用
陌生男子，
对，陌生男子打起架来了，对，打起架来了。然后呢，而且但最后师婆赢了，然后师婆就把这个儿子呢砍了头，然后把他的头丢到很远的地方。那雪山神女刚好洗完澡，然后就出来，就发现刚出生的儿子居然被杀了，他就很生气，打算和他的老公决一死战。
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欸，
为什么？
我刚洗完澡，哎、欸，我已经没有污垢了。哎、欸，对，超冒气！我可能好几天没洗澡，抠出一个玩偶。我现在洗完澡，你跟我说没有头了。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那我没有想过约他后来洗澡，
对，
洗澡了，没有在抠心了。
对，
好，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想要跟老公打架。那这个老公很怕，为什么？因为雪山神女呢，其实她有一个化身叫做战神南靖母，战神哎、欸，师婆要跟战神打，你们居然能打赢吗？心急的师婆就说：“哦，不好，那我赶快去找他的头。”他说：“好，我赶快去找他的头。”但是因为他刚才丢太远了，他找不到。嗯， 他就想说完蛋完蛋，我找不到找不到，然后他就刚好看到有一只大象走过去，再把这只大象头给砍下来，然后赶快装到他儿子身上，
好随意，
这也太随便。
然后之后这个儿子就复活了嘛，之后这个叫做他就之后他的名字叫做加尼萨，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富有学问的象神。那这是一版的一个传说故事，第二版有关于他为什么是象头的原因，反正呢也是一样，他还是这个雪山神女跟湿婆的儿子。那他为了庆祝这个加尼萨的诞生，有许多神明都受到招待，这是他还没变象头的时候。当中呢也包含了一个叫做土星之神，啊，这个土星之神呢叫梭尼哦，他是一个具有邪恶势力的力量。那他为什么叫邪恶势力？他只要看到个东西，他就把它破坏掉。很像那个超人的那个红外线的眼睛，对，就是那个扫射，你看到东西，那个东西嘣就爆炸，就毁灭这样子。但是他还是被招待到这个庆生宴席上。他为了不要破坏到任何东西，所以他始终低着头，他很乖哦。他就是他虽然有邪恶的力量，但邪恶的力量，但是他还是始终低着头。但是雪山神女却跟他说：“哎，抬起头来看一下我儿子啊！”你要抬起头来祝贺我儿子生日啊！哎，你要抬起头，抬起头没关系啦，抬起头祝贺我儿子生日。然后呢，说你就抗拒不了，说好吧，那我就看一眼，看一眼就不会讲，一看一眼就蹦，他的儿子头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雪山神女的错。
我不能太这样子，反正就
他要戴墨镜，
戴墨镜，
戴墨镜就看不到东西啊。
他就无可奈何之下，就赶快帮他儿子装上大象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只说就是马上就看到大象了。
这个更随意，根本没有很交代。
对，大象头，大象头来了这样子。好，有关加尼萨这位象头神的象牙呢，他的前面有说过，他右边的那个象牙是断掉的。众说纷纭，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是他跟一位圣仙打架。那这位圣仙呢，他手持着湿婆这位，他就是他老爸湿婆的一个斧头作战，跟他打架。但是他因为知道手上的是他老爸的斧头，他很害怕，他就无法躲开，结果就被打到象牙，就断裂了。对，这是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大家现在先不要喝水啊，也不要吃东西啊，嗯，我要开始讲喽。那就是有一次呢，他在夜晚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跌倒，然后就被月亮笑了，他就笑说哈哈哈，你跌倒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把象牙丢过去。
你说自己折断然后就丢过去吗？
对，
这么随意，
莫名其妙。
对，他就把他的象牙折断然后丢过去，臭月亮叫你笑我。
神乱丢什么丢东西的？
没看我丢象牙。
有关加尼萨，我刚刚可能没有仔细说太多，它是有关于商业的象神，也就是呢，在印度啊，他们只要就是开店，他们通常会祭拜他，或者说会在自己的店内，然后祭祀着这位加尼萨。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的故事跟他的祭拜就是我们会崇尚他的内容不太一样，
因为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业要拜他，他没有讲到这个，
他只是拿他的象牙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那个开店的时候要拜他。
我知道我这部分是没看到啦，如果之后如果大家各位观众有知道他的这些故事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之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们蛮
很疑惑，而且他其实对他真的其实不算是师傅的儿子，
对啊，因为他就是污垢组成的，
他就是一个
他单方面的污垢。如果是两个人的污垢，那就还可以算是儿子，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污垢，而且他还偷偷做，他没有让他知道，
所以他
自己私底下想要 DIY 做一个娃娃。
对，事后告知的感觉。
对对，哎，你有一个儿子，
对，还是我的孙做成的，
吓一跳。
对我来说，刚刚所说的加尼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蓝皮肤的象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位象神？我记得以前我历史课的课本上面在讲解印度教的时候，会有他的照片，会解释一下他们宗教的一些 一个大略的一个描述。那要讲到这个相神，皮肤是蓝色，那时候对我来讲是蛮震惊的，怎么会有人把神明的皮肤画成像阿凡达一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湿婆神好像也是蓝色的，但是他另外一张照片是他是个雕像，却是金色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印度对我来说啦，它的颜色可能对我来说真的是个蓝色，因为想到它的宗教，就会觉得说他们的神明好像都是以蓝皮肤为主。
嗯，在印度千奇百怪的神灵，要么是蓝色的脑袋，要么是蓝色的皮肤，化成蓝色的大象，在这个国度被看成是超凡脱俗，拿到最高境界的圣物。哦，他讲到说，蓝色在印度人的思维中是创造性的世界规则的核心。哇，很中二。
我看一下，我讲一下。
嗯，哦，他们觉得最初创造世界的是一束蓝色的光。
那我们那个啊，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怎么突然跳成这样子？
结果是一道蓝光，爱是一道蓝光。
有关于印度教的蓝色肌肤神明啊，有湿婆、黑天、迦梨等等，但他们并非真的是蓝色肌肤，是因为他们在绘画这些神明的时候啊，只要想要画那些黑色肌肤的时候，就会使用蓝色，因为他们婆罗门教的雅利安人通常是属于比较高阶层的、高阶级的一些人们，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那相对的，比较低阶级的人呢、啊，通常都是黑色，也是原住民，他们皮肤比较深色。这样，他们觉得白色是神圣的颜色，是高洁的象征；黑色是不洁的象征。因此，如果要画这些原住民诞生，从原住民当地的这些神明，不想要画那些黑皮肤，所以把他们画成蓝皮肤。对，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只要看到蓝色肌肤的神明呢，也就是印度原住民的神明。那还有一个顺带一提，就是说南印度有时候也会用绿色作为代表。这样，那印度呢这边有一个当地神明，有一群叫做扎格纳特、湿婆男跟迦梨，他们会直接用黑色作为表现，但他们不会觉得黑色就是不洁代表，反而在这边又变成一个神圣的颜色。所以看完这些知识之后，会觉得说印度
没有逻辑。哎，不是吧，那是地域性的差异，就是你不同地方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有先后啦，就像这个宗教也是、就是他们本来就有原来居住的居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系统、宗教系统、可是又因为外来殖民的人又带来另外一套系统，
没错。
然后当他们想要把这两套系统放在一起用的时候，他们会去找他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哎，你说到的这个神仙跟我信的这个宗教的神仙有相似的地方，那我们就不如把它放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还是会有差异的现象，就导致说可能看起来就会比较多样化一点。
就是很乱嘛。
就是很乱。我是要讲说，其实就是不管是以前的宗教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现在当代的那种视角去改变。比如说你不管是基督教啊，或者是我们道教，你去看经典都会用现代人的观点去解释的、所以又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宗教这样看起来好像会越来越复杂。
对啊，
只会越来越复杂而已。
对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因为还是有在思考，有在改变一些你觉得他应该去除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哼，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故事是蓝色？
其实印度对我来说，它直观的第一个颜色可能是土黄色、因为我觉得土黄色是那种你可能乍看之下是比较暗的，可是你会发现也有可能好像是金色的、那种，就是偏金色又土黄色。但是如果你说是再加宗教这两个字的话，对我来讲就是蓝色。对吧，因为我记得在以前读这些印度宗教的一些有关于比如说课程啊，还是课本啊，还是一些资料库的时候，通常看到的一些神明都是蓝色的皮肤。
其实因为蓝色它有可以治疗失眠跟有一种镇静，让你感受到安静平静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们使用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原因。 Yes. 而且你看蓝色的时候，你如果整个房间是蓝色，你看起来会更宽敞。
更宽敞，
对，
真的假的？
它是有一个相近色跟相远色，嗯，就是如果是蓝色的颜色，你就会看起来那个东西比你更远；可是如果那个颜色是黄色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离你很近。
嗯哼，对，我找到一张，我 Google 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湿婆跟他的妻子，那个雪山神女，对，还有他的
神女。
就是刚刚加那个加尼莎，
好怪哦！就是、他的象牙在吗？
你是小朋友嘛，象牙还没长，
还在，
他还没跌倒，对，有可能他也就跌倒，还在学走路嘛，奇怪，我跌倒一下也就笑我。
欸、这个师婆看起来蛮开心的，
对啊，可能因为他老婆在后面，他老婆在他后面，
比较开心一点，
他只要对他儿子爸爸说，老婆在你后面很憨活。
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
嗯哼，
我而且我看到这个照片，我更疑惑，就是他到底诞生的时候呢，
嗯，
是小孩还是大人？
哎、欸，你说他把它捏成的形状到底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因为他不是很生气吗？师傅不是很生气，他代表说应该是成年的男子，可是这边
哎、欸欸，对，是小孩，对他生气的点应该是因为他长得是一个
男人，
对啊，就可能是小孩也不会生气、
啊，对啊，不会生气，也不会砍头发，然后这么的。对啊，这很奇怪哦。
对，
总不会被砍头之后就缩小。
就算是有个小屁孩，你要回家的时候，他就挡在你家门前，要不让你去。你会觉得那种点，
你是觉得烦躁，所以砍。
有可能吧？而且说，天啊，我只想回个家，
脾气真的很不好。就是我刚其实有想到，可是因为刚刚讲的蓝色都是偏深嘛。啊，可是你刚刚说蓝色会有很远的感觉啊，天空都是蓝色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远嘛，是因为这样。可是它是天蓝，就是天空的蓝是天、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彩度还有明度那些
有关系，
对，
不一样的蓝色。
嗯，因为其实你在作画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当然那个很深很比较饱和的蓝色，比如说宝蓝色，它是那个很深很深很亮的那种，很像钻石那种宝蓝的那种钻石那种蓝色，你其实跟一般那种天蓝色淡淡的蓝当然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所说应该比较偏向是那个你那个房间应该比较偏向是比较天蓝 色，对、嗯，不是那种宝蓝色、深蓝色。
嗯，
因为这种宝蓝、深蓝色或这种那个明度比较高的颜色，其实跟红色来讲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它比较明显，对。
而且它会给人比较有压力的感觉、嗯，因为你如果说你整个房间都是颜色，不是很压迫。
就是就是应该是。
你的墙壁上都是那个相声，
天
哪，那个相声。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颜色的压力，是它会注视着你的压力。
嗯，
对，它是
它存在，
没错，
就有种压迫感就对了。
嗯，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这种饱和度很高的颜色会让人的那个情绪的处在一个
高压状态，
一个对一种
紧绷
情绪对高昂的感觉，对。
不然既然讲到这里，我们来科普一下色彩知识。我们色彩会总共有分成三个性质，有色相、明度跟彩度。
嗯哼，
那色相的话呢，就是指说，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到说，这是红色，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绿色，直接说明这个东西普遍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是什么颜色，这个叫做色相。
嗯哼，
那明度的话就是表示它的明暗的程度，
亮吗？亮不亮？
对，它算是一个区间。那它区间的头跟尾就是黑色跟白色。
那哦，
对，它的黑色就是明度最少，就是零，它的程度就是零。
嗯，
那白色的话就是它的明度最高，就是十分。
嗯，
那零到十分中间有九个区间，那这九个区间就会分布各个颜色，各个颜色的明度在里面。
嗯，
就是像灰阶的感觉。
对对对，
灰阶
它会有一个光谱，就是，有一个程度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彩度的话，就是色彩鲜艳度，就是每一个颜色呢，它里面有加了多少灰色的程度。它跟明度的差别是在说，明度红色的话，像红色的明度如果比较高的话，它就是粉红色；可是红色的明度如果降低的话，它就会变成咖啡色。那彩度的话，红色是比较低彩度的颜色。再来是 更高一点彩度的颜色是粉色，最高的彩度的颜色是橘色。
橘色，
因为、我觉得可以讲一个，就是你刚刚说天空的蓝色是你觉得是很远，
就是很广阔的感觉。我是说天空的蓝，就是你会觉得很广阔，就是可是天空的话其实还蛮平面的，就是你会觉得它就是很像一张照片。
你说看天空，
对，然后一张照片，
还是因为天空的照片看太多了，就看天空，你觉得是一张照片，
它就是一张照片。
然后它就是这个蓝色啊，因为我们平常如果相对来讲看蓝色跟看黄色。我们的感觉上会觉得蓝色是比较冷，然后黄色我们会觉得它是暖色系。可是这是因为我们居住在的地方不一样，像我们在这种亚热带地区，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觉得黄色是暖色，因为我们就是出门啊，看到黄色太阳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感受到那个热热的太阳，所以它会给我们这种直观的感受，是这个颜色搭配上是这个温度。当天气变得很冷，我们一出门看到下雨就是蓝色的，然后我们就会同时觉得很冷。我们会这样子决定这个颜色是什么感觉，是因为我们有之前的经验，就把视觉或者跟触觉或者嗅觉结合在一起变这样。可是如果对于说是像赤道啊或者是热带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一年四季都是很热，就是没什么冬天的那种，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会觉得说蓝色是比较冷的颜色，他们就觉得蓝色好像其实跟黄色是一样的温度，一样的感觉。对，就是跟就是环境的不一样，对每个民族地区的人颜色感受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自己的黑历史，对，因为我就是一个从小学六年级就叛逆到高中二年级，然后我就是有一段时期就是跟我妈冷战，然后那段时期我就是自己都窝在家，然后那段时间听的音乐，可能是因为跟那个环境做连接的关系，所以我只要听到我那个时期很常听的一些音乐，或者是看的动画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是一个很不入的状态，就是我会想到我当时坐在那房间里面，然后呢整个都是很暗。然后那种蓝色的感觉，然后很冷。我是听那种动画歌，
是伤心的歌，
不是，是那种热血的，就是那种。
因为他们歌词有些是自杀，有关于自杀，然后怎样的？
但是这样开心的，
对对，有，可能很像你当初的当初
当时的状况。
就是发现他加你上，他还有第三个象牙断掉的原因。刚才不是讲两个，然后现在有他找到第三个。他说有一次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当时圣人啊，为了要记录脑中浮现的史实，他觉得怎么办，我头脑记不住了，他就问神说怎么办啊，我记不住了怎么办。然后呢后来象神人就跟他说，那就可以用那个写下来这样子。但是他一时文思泉涌，然后写笔就写写要断了。他说不行，我现在头脑还在想，停不下来。他就折到自己的牙齿，折了只牙，折到自己的那个象牙，
那开始写。
主要是为了要写字，然后把自己象牙折断，然后去写。那就是，所以这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书写这些字啊，最后就会变成摩诃婆罗多，这个是一个经文。
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是什么学问之神，
应该是
解
应该是，对对对，终于有解释到了。
好了，可以接受。
不是，还是没有解释到商业的部分。
但是他这个折断象牙也象征世界上没有完好理想的命运，但是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一定要做出牺牲。对，就是折断象牙。
好
好哦。那我没有象牙怎么办？
牙
可是要怎么写？
他没有，他不能去买笔吗？
啊，就是不能被中断，他就是不能被
打断，要马上，
对，要马上。
因为我觉得用手也行啊，如果既然的话，
你说写书吗？
就好啦，
对啊。
而且他手都拿东西，所以不行啊，他还也
要
写的。
不要担心
，Don't worry。哎，这 Don't worry， 他妈妈也是 Don't worry， 哎，
他妈妈也
应该说应该是他妈妈，对他妈妈有这个 Don't worry 的这个手势，
传给他，
对，传给他，
继续 Don't worry。
我 看到他说有一个湿婆神的脖子是蓝色，解释说他为什么是蓝色，是因为众神为了要取得在海底的长生不死浆，
哦，叫做甘露嘛。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个长生不死药就是在魔鬼那边，想要取得这个长生不死药，只好跟魔鬼合作，用绳索把巨大的蛇神跟巨大的魔山绑起来。绑起来之后，就是让它一直搅，就是互相牵制，让它那个东西一直搅，搅拌搅拌。
是其实大海，
对，然后搅动那个海洋100年之后，他说在这个当中，他会一直捞起各式各样的战利品。但是他说，因为那些战利品全部都沾上头晕的大蛇吐出来的毒液，这些沾上毒液的宝藏太多，众神只好求助于毁灭之神，就是这个湿婆。那湿婆他就把宝藏上面的毒滤掉，但是他滤完之后，他就把它喝下去。他喝完之后就变成他的脖子是有那些蓝色的
痕迹的，
对，就是那些毒液。
嗯，
就是传说，真的是很魔幻欸，他们的故事。
印度的国旗是由三个颜色，然后再加上中间一个法轮组成。然后是哪三个颜色呢？
对啊，
是橙色、白色跟绿色。啊，橙色象征了勇气，献身是奉献，然后与无私。然后白色象征了真理与和平，绿色则是代表繁荣、信心跟人类的生产力。然后法轮呢，是他们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时候一个佛教圣地石柱柱头上面的一个狮首图案。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一个法轮。大家有看过那个印度的国旗吗？就是一个圆圈，然后中间就是一个扩散，应该是这是扩散吗？就是好几根，它是24根，24根轴条，然后组成的一个法轮。24根也象征一天24个小时，然后就代表说国家时时都在向前，就是也代表时间的概念。然后这个法轮就是也是蓝色，可以看到说其实蓝色在他们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颜色，就放在最中心的部分。
对对 对，超爱蓝色。
可是我们对，至少我对印度的印象色就是一个大地色的，
大地色，
河色。
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土地的那种感觉吧，
很多土
吗？
黄沙滚滚的，
就是那种感觉，
风尘仆仆，
给人一种河色的那种感觉，比较有亲和力吧。
嗯，
不要讲咖啡，要讲河色。
对，
河
色，
河色。是浅的，就是那种土黄土的颜色，木头色。
那你呢？
我是觉得是这个国旗上面这种橘色，哎，
真的，
是橘色哦，
橘色
咖喱的颜色啊，咖喱哪是橘色，
还是香料？可是他们的
姜黄粉那种感觉，
那其实他们的咖喱真的颜色都很鲜艳，其实。
那姜黄粉加很多吧？
有可能，
嗯，
可是真的很好吃，我有吃过，真的蛮好吃。
可是我们早一天可以的话，以后疫情过了去印度好了。
哎、欸，那个什么，你没有吃过马什么沙？在原版那里有一间印度料理，很好吃。你说在原版，
你要带我们去吃吗？
只要我是怎么去吃，我是秀兰揪我去吃。然后我们两个就先吃，然后还有印度奶茶，超好喝。
印度奶茶
它有点香料的味道，就是它
不是泰奶，不是泰国奶，
是不是
印度
不太一样？
它就是那种香料味，可是很香，超赞。
印度的所有菜都超级香料啊，就是什么东西，我之前回家，然后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卖印度菜的，吃的整顿饭我头都超晕，因为全部都是香料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我快挂掉，真的很晕哦。然后可是我爸还有我哥我姐他们完全没事，然后我就说你们都不会头晕吗？我都觉得快昏倒，就是
夸张，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香的味道，对，就是香料味道很重。他们连那个店员都是印度人，就是非常道地，真的很好吃，
就是 可能进入异国，
对，但是我很晕。
对啊，因为我去的那一间店，它也是整间都漆成橘色，它里面整间都漆成橘色。
是哦，
对、啊。
我是在那个桃园龟山那边有个特立家具，就是有一栋梦，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餐厅叫做印度皇宫，是紫色的，它的装潢是紫色的，还蛮贵气的感觉，是紫色的，对，我觉得很酷哎、欸，紫色的，
因为紫色在他们那边算是贵族才可以用颜色、
哦，是哦、嗯，不是金黄色，
高贵的颜色
是紫色，嗯，其实紫色一直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权力的象征。
对啊，通常就是比较
紫色暴力，
紫色好像是一种比较是有权有势的感觉。
中国古代有个皇帝啊，你知道吗？就是
哪一个
喜欢紫色，我很忘记
了。
就是我要查一下，
中国居然会出现紫色的？
有，就是他很喜欢紫色，然后
紫气东来。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成语是这样来，只是我虽然想不起，
哎，好像有，
真的真的、嗯、就是。那个，因为皇帝他超爱紫色，所以呢，他就穿紫色，然后好像是全国也是有效。
齐桓公
对齐桓公，他就很喜欢紫色嘛，还是只有他穿、
嗯，全国流行穿紫色。
对，就是因为他很爱，然后他就一直穿，然后就百老百姓
啊，紫气东来，
就是都也跟着穿。然后有一个成语是什么？
紫气东来啊！
我就说紫气东来，
是紫气东来，我怎么记得是别的、啊？
因为那个《还珠格格》一直在那边紫气东来，
就是因为那个皇帝的关系。可是这其实蛮特别的，就是他并没有不让百姓也穿的颜色。
哎，对，因为像黄色，皇帝他就只能穿黄色，就是不能有任何人穿黄色，不然就死定了。可是紫色就是他可能想要带动一个气氛嘛，紫气东来。
其实蓝色，我刚刚一直有想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以前老师有没有给你们看过类似的那种图片，就是关于那时候在讲关于食欲，就是用什么样的颜色你会比较想吃东西、啊，通常是暖色系的，你就是会比较食欲。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投影片，然后呢老师就是一张正常的那个食物的照片，就很鲜艳颜色，后来下一张就是整个变成蓝色系。然后就超级没有食欲，对，就是你会变成说，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食物的感觉，就只是套了一个蓝色的上去、
嗯，
就是整个就不一样。所以你刚刚讲到蓝色的时候，我瞬间就是跑出那个食物，蓝色食物这样，就加了蓝色、
这个。这个上一集有提到过啊，
红色
很增进食欲。
对对对，那我不然你就我觉得最简单直观就是问个问题就好，有什么食物是蓝色的？
很少啊，那根本都没。
对啊，就很少。但是你说的
豆花，
很恐怖、
欸。你知道台北有一家蓝色拉面吗？就是拉面是蓝色的，汤是蓝色的，汤是蓝色的。
那有人去吃吗？
听说很好吃，我朋友去吃过，他说很好吃。
是因为叠豆花吗？
不知道，我还没去吃过，为什么是蓝色？
超酷的
蓝莓，蓝莓。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可是不会想要吃它。
就是好像是你。爱用的产品，你会选择用蓝色，因为就感觉
很
比较轻松、
嗯，
对。可是你吃的时候，你不会使用蓝色，
嗯，就很就是应该说光食材本身就很少有蓝色的元素在里面，
嗯，
虽然还是有，可是真的很少。
嗯，其实不管是印度啊，其实那个古希腊、啊、认为蓝色是神的颜色，他们觉得维纳斯是蓝色。虽然对我来说维纳斯是粉红色的，因为是爱情吧。然后我觉得，然后他怎么早期，因为他们是母权社会，他们会利用蓝色来装饰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的那个斗篷外衣。比如像应该说水是人的起源那种感觉，所以对他们来讲说，这种蓝色等于河神、水神，所以跟他们生命的源头很有关，就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然后有一种神性。所以他们蓝色在他们来讲是一个宁静然后忠诚平静宁和的感觉。反正现在蓝色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台湾的社会里应该会比较偏理性然后科技，因为你说理工男比较床上的颜色
嘛，就是 PPT 会出现的
对蓝色就是会比较倾向于那种科技感然后IT 业的代表色。 蓝色的用途呢很广，蓝色可以安定情绪，用在医院跟卫生设备的装饰上。
天蓝色，
就是有一些什么医护人员不是穿那种蓝色，韩剧是出现蓝色衣服，蓝色衣服呢。然后他说，或者是夏日的衣饰窗帘都会有。那一般的绘画跟饰品也离不开蓝色。他说，不同的蓝色跟白色相配的话，可以表现出明朗、清爽跟洁净的感觉。那蓝色跟黄色相配的时候，它的对比度比较大，就会是比较明快一点的颜色。大块的颜色呢，一般不跟绿色相配，因为它们常常互相渗入，变成蓝绿色、湖蓝色或者是青色，这个是让人陶醉的颜色。他说，浅蓝色跟黑色相配的话，会显得比较庄重、老成、有修养。
你刚才在讲天蓝色的时候，你说天蓝色像什么？天蓝色代表什么？
它代表是就是那个医院的那种，
不是？还有继续，
夏日的衣饰窗帘，
继续。
蓝白色相配，有明朗清爽的感觉。
霹雳卡霹雳啦啦，轻松开朗的感觉。你刚才讲的时候，完全就轻松开朗。
我想到你刚刚说蓝色跟白色，蓝白拖也是一个轻松开朗的，
是个夏日的感觉。你要去海滩
是吗？可是不管什么季节都能穿蓝白拖，
太轻松了。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东东。有一个传说当中有一个叫做蓝袜社，
蓝袜社，
蓝色的袜子吗？对，没错。然后它是一群很博学多闻的女生，她们有点博学多闻到让男生讨厌
哦。
对，然后她们组成了一个社交圈，然后它是在1750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他们聚会的时候，通常就在讨论一些就是知识的交换，或者是在讨论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事。国家大事，他们的穿着是很简洁的，他们会穿蓝色的针织网，而不是穿深色黑色丝袜。
你们讲什么？请问在绕口令吗？
是，我可以把它讲成是丝袜那种。
对，就是通常如果你看到比较高级的场合宴会出现女生，不都会穿黑色的丝质的袜？他们为什么要穿蓝袜？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有一些阳刚的气质，他们就想要穿蓝色的袜子，就是有点叛逆的感觉。
嗯，
而且他们就会说他们是很热爱跳舞的人，
热爱跳舞，
对
，dance，
他们就是近代女权的一种文化的算是发起者吧，
对，他们有点像给自己一个象征，就是我们都一群都是这种很厉害、很博学多闻，然后。很爱自己又很爱跳舞的那种女生，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连接到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蛮喜欢蓝色的，然后我觉得我喜欢蓝色的理由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想要让别人觉得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就我不是那种喜欢粉红色的女生。
对对对，
我喜欢蓝色的女生。
我好像也有，
对，就是故意想要就是。好像用久了，就是买蓝色的东西买久了，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喜欢蓝色哦，然后慢慢走上去，就是、
蓝色之路，
对，蛮多东西都是蓝色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慢慢长大之后，会这个意识会比较没有，就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的社会比较没有区分那么清楚，说蓝色就是男生啊，然后什么粉色就是女生之类的，就现在就是都会使用，
好看就用，
对对对。那的确，我小时候也会蛮排斥，有一段时间蛮排斥粉红色，红色还好，但是很排斥，也不是应该说，甚至会排斥紫色，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对谁喜欢什么颜色非常的，就是很
印象深刻。
对，因为我小时候很，我不知道。我都会问我朋友或问认识的同学说，你喜欢什么颜色？然后我就会那个喜欢粉红色，我会把它归类为一群。
所以是因为那些人让我讨厌粉红色，我就觉得喜欢粉红色都是那一类，就是那种娇滴滴，然后
我不知道
踩高跟鞋，咔咔咔，
公主病。
对，我就会问他们喜欢什么颜色，男生比较少问，可是男生我还是会去问，就问几个比较熟的， 那他们通常都会喜欢就是蓝色，然后我就会问说，那你们喜欢什么蓝色？他们说蓝色就蓝色啦，蓝色什么颜色这样。那如果是女生的话，至少会跟我形容说，啊，我喜欢粉红色，什么粉红色？你喜欢哪个粉红色？他说，啊，我喜欢最浅最浅的那种粉红色。但有些说，我喜欢深一点的，这种深一点的，我就说那是桃红色。说，哦，桃红色这样子，我喜欢桃红色。然后我会慢慢把他们归类在一起，但是我始终找不到有女生喜欢别的颜色。
嗯，
因为我问过再多就是紫色、粉紫色。
在这个光谱里面，
对对对对，直到我好像小六的时候，我有问到，就说他们会喜欢黄色，有一个比较喜欢黄色，有一个比较阳刚一点的，应该说比较中性一点的女生，她比较就是大大咧咧这样子，然后她会喜欢浅蓝色，
嗯，
对对对，短头发浅蓝色这样，然后就这样，就是在小朋友的意识中好像。大部分女生就会想要喜欢粉红色，
就是让小孩都喜欢比较亮一点颜色。
嗯，因为我看过有一个，他说婴儿你最早可以刺激到他颜色就是黄色，就是我们觉得最亮的那个颜色，
黄色
会对那个颜色比较敏感。
嗯，我是记得我婴儿出生的话，如果你知道你的是女生，你的小朋友小 baby 是女生，就买粉红色，那是一个既定项。那知道是男生的话，就买浅蓝色。
嗯，
但如果你都不知道，就买黄色。
嗯，
对，除了黄色，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很比较中性都可以用的颜色之外，就是因为黄色能刺激到小 baby 的，对的那个视觉。
嗯，
这个我有非常感同身受的，
有吗？
就是那个
薯
饼，
对，我的外甥，他是外甥，现在应该是现在是他快要。在三个月就要一岁，然后呢，在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姐就是买的衣服，真的就是大量粉红色。
嗯，
然后我就跟她去买的时候，可是那比较像是我姐自己喜欢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可能我们听众都可能不是妈妈，可是其实很多父母就是在买小孩衣服，也是满足自己的
欲望。
哎，真的，突然想到，
就是其实是自己喜欢，因为小孩怎么会喜欢？
没有喜欢的。
对啊，他根本就还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当然就是爸妈喜欢的。然后我姐就是我跟她一起去的时候，我就自己我就会想要挑蓝色啊，挑那个，然后我就会说，哎，可不可以买蓝色？可不可以买什么其他颜色？然后我这样还帮他挑一个围兜，是一个打领带的围兜，我就说啊，我要这个，
很可爱，
对，我要这个，我就觉得这很好看啊，为什么要拿这个？然后就我挑的就是那一类，然后我跟我姐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拿那个，可是我姐会拿黄色，他其实色系也是都很多啊，只是还是粉红色比较多一点。
嗯，会不会其实小时候的女生现在这样？因为他们小时候爸妈一直给他们
Hello Kitty，
对，
芭比娃娃，
就是生活一直重复出现，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喜欢
那个动画的那个女主角哆瑞咪，
嗯，
然后
珍珠美人鱼，
对啊，都粉红色啊，
对啊，
贝贝猪
最爱的。
哎，可是我最近，因为我最近还蛮喜欢有一家店，他都是卖黑色衣服，那家店的那个店长是个妈妈。他就给他小婴儿穿黑色，欸，超帅的，
好酷哦，
好像没有，
好像没看过有小朋友穿黑色。
对，因为其实对台湾人来说，黑色是比较偏向是葬礼才会穿的颜色啊，或是可能是比较庄严的时候才要穿的颜色，所以小 baby 通常这种那种年轻的个体不会穿到黑色，会觉得太重。
没有在卖黑色，
他自己做。我想他的衣服，他好像都是自己打版，自己出。而且重点是他的不是男婴，而是女婴。
可是其实黑色也是蛮中性的颜色啊，黑色跟白色都是，
对啊，对啊，
都不会有性别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想要请问观众，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呢？可以去点我们的
留言哦，
对，可以留言，甚至可以去点我们的表单，我们表单之后会释出在 IG， 可以去点表单。
然后呢，关于今天你们听完之后，对我们今天讲故事。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对颜色的想法，我之后也会放在我们的现实上面，就大家也可以再填说，你们到底对这个故事的想象的颜色，然后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透过信箱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回要讲什么故事呢？
有关于西方的神话哟，
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现在就是大家都很艰难，所以我们就透过故事也带大家去旅行，
环游世界。
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可以帮忙多听几次。
无聊的时候就是睡前啊，然后刚起床啊，这些
都听一次，
对，都听一次。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